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患不治之症练法轮功康复，广西夫妇遭网判入狱；黑龙江79岁老人王景翠被绑架关看守所；江苏法轮功学员胡凤玉屡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西省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被网判四年，现分别被关押在广西柳州监狱和南宁女子监狱。目前谢建新身体被迫害出现严重症状，状况堪忧。谢建新30岁那年得了克隆氏病和甲状腺癌两种疾病，特别是克隆氏病是整个胃肠道的黏膜出血，很难止血。他到处寻医问药，动了两次手术之后经常便血，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对谢建新的病束手无策，他只好提前退休。谢建新在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很快就完全康复，再也没有吃过药。2020年2月5号半夜，谢建新与妻子赵任远被桂林市七星分局的派出所警察以测体温名义闯入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1月6号，谢建新、赵任远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 桂林市秀峰区法院无视事实，枉判谢建新、赵振远各四年，勒索罚金各5000元。谢建新、赵振远上诉至桂林市中级法院，一直没有消息。近日得知，赵振远已被截入广西省南宁女子监狱，谢建新被截入广西柳州监狱。谢建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多次便血，据谢建新信中自述，目前他颈部的包块也有改变。谢建新身为两种不治之症的患者，修炼法轮功后健康地活了25年。现在谢建新被迫害的旧病症状重现，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79岁的王景翠老太太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据悉，老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王景翠是大庆采油五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景翠曾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2002年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大庆市红岗区法院枉判5年，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非人折磨。2006年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一看守所，他的两颗门牙被看守所恶人打掉，看守所警察还指使恶人将他双手撑平，用手铐铐住进行野蛮灌食。之后王景翠被枉判4年，再次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近日得知，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8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法轮功学员胡凤玉，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屡遭迫害，他曾被关押在无锡精神病院，强制吃药打针，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受到残酷虐待。现年61岁的胡凤玉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遵循真善忍原则做好人，遇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身心受益匪浅。1999年12月，胡凤玉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无锡精神病院，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他被折磨了半年多，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2000年和2001年，胡凤玉两次被劳教，共计2年，还被非法加期3个月。胡凤玉从劳教所回家的当天，她的丈夫就提出与她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硬是被中共给拆散了。2003年北塘区分局的5-6个警察闯入胡凤玉家，把她家里的法轮功书籍抢劫一空，胡凤玉被绑架到派出所，被一个叫吴健的警察打了几十个耳光，然后被用床单蒙住头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警察将胡凤玉吊起来大约4个小时，还往他的鼻孔里塞进点燃的香烟，同时用竹板抽打他的脚心。警察刑讯逼供并威胁，不说就扒掉内裤点香烟塞下身。这次对他直接行恶的有无锡市北庸公安分局张晓明、无锡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万慧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期间，胡凤玉被关进秘密小间，警察指使吸毒卖淫女对她拳打脚踢拉头发。胡凤玉还被劳教所队长带到一个有5-6个男警察的地方，男警察轮流值班，不让胡凤玉睡觉，整日整夜攻击她，并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被胡凤玉拒绝后，警察给胡凤玉杯里的水下毒，胡凤玉喝下去后感觉喉咙很难受，火烧火辣的。一次胡凤玉要去厕所，警察逼迫他在法轮功师傅像上吐口水，胡凤玉拒绝无理要求，直到憋得失去了知觉。劳教期满后，胡凤玉又被劳教所直接送到无锡洗脑班， 在那里遭到戴头盔、不让睡觉、穿尖头高跟鞋罚站等酷刑折磨。2018年12月的一天，胡凤玉下楼买菜，被在楼下蹲坑的四五个便衣警察绑架到梁溪分局流潭派出所，然后胡凤玉被强行铐上手铐，返回到他的家中非法抄家。流潭派出所跨辖区毫无理由地将胡凤玉拘留了15天。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青年体育节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纪念日。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5月14号至17号汇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在中领馆前和市中心的多个公园及街道上传播法轮功真相。5月14号在中使馆前，有的学员手举介绍法轮功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有的打出真相横幅向过往行人和车辆传播真相。当车辆在红灯停住时，很多司机和车里的人都在观看真相横幅和展板，他们纷纷接过学员递来的真相资料。5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公园区巴勒莫森林集体练功，有一大群人观看，学员上前给这些人派发真相传单并介绍法轮功。原来他们是一群在公园聚会的家长。格洛里亚女士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询问学员是否可以给来这里的家长和孩子们教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5月17号至21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梅尔辛市举办为期5天的青年体育节。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教功活动受到欢迎，当地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采访，并在报纸的头版予以报道。梅尔辛市政府对法轮功非常支持，专门为法轮功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空间。5天中，很多人来到法轮功摊位学功，了解法轮大法，并表示想要参加当地的练功。21岁的拜尔是自行车协会的会员，他学练了5套功法之后表示，学功时感受到能量，他打算参加法轮功学员每周的集体练功。8年级学生法蒂姆和朋友观看了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功法演示后，就来到摊位学功。他们学会了5套功法，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信上签名。当地报纸记者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采访，新闻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以及网站上。文章提到了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等方面的内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14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 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一个从出生前就被医生诊断为会是痴呆儿、得心脏病的早产婴儿，生下来时比一只小猫还轻，五岁不会说一句话，却最终成长为拥有健康身体和超常智慧的孩子。让我们来听听孩子父亲讲述的从智力低下早产儿到德才兼备少年郎的故事。我们夫妻俩都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的时候，江泽民开始了镇压法轮功的运动。那天是1999年的7月20号。当时，我妻子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为了给法轮功讨个说法，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去了省政府门前上访。结果妻子和当时去上访的很多法轮功学员一块儿被警察关押在省政府体育场，由于警察的推挤，造成了怀孕的妻子胎位下垂。妻子出来后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胎儿可能保不住了，建议妻子流产。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知道了堕胎就是杀生，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一定得生下来。孩子在娘胎里就跟着我们听过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而且还和妈妈一块去过1999年4月25号的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访呢。因为不足月，孩子生下来只有两斤重，比一只猫的重量还轻，小腿只有我的大拇指粗。孩子生下来后不停地窒息，经常浑身黑紫，我们就把他倒过来提着，用力打他的小脚掌， 让他哭，让他喘气。这样缓过来一会儿，不一会儿又那样了，来回折腾，而妻子又没有奶水，孩子根本没法吃东西。由于血管太细，没办法打点滴，只能靠人工滴管往孩子的小嘴里滴葡萄糖水维持生命。那一个月真是魔鬼般的日子。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我和妻子都焦虑不安，每天都生活在揪心的等待中，因为感觉这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人世。同时，公安、街道、单位和亲朋好友都给我们夫妻俩施加压力，让我们放弃信仰，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我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我们心里清楚，就是这个小生命来我们家太不容易了。投胎到大法弟子的家中，也许就是为了得法修炼呢，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放弃他的。其实当时医生已经建议我们不要他了，说孩子长时间窒息，长大后也会留下脑痴呆、心脏病等等，活着比死了难受。可是我们就坚守一念，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个孩子的生死我们无权决定，他也是可贵的生命，是来得法的。于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照顾好孩子，从不说放弃，再难我们也撑下去。就这样，这个早产儿在磕磕绊绊中一天天长大了。孩子四岁前，由于中共的持续迫害，我们没有给孩子正式读大法的书籍，他的身体状况极度的虚弱，不会说一句话，脾气非常倔强和孤僻，智力低下，心脏瓣膜有缺损，肺部有炎症，几乎每星期都得去医院，每次要花四五百元。中共还在经济上迫害我们，当时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毕竟我们夫妻俩是大法修炼者，每当遇到关和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大法。妻子断然地说，我们不是一般的人，大法能给那么多人带来美好，为什么我们不把孩子也引导到大法上来呢？我还有些担心，他那样能懂吗？妻子说，大法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于是我放下了顾虑心，孩子四五岁时开始正式读法了。初期我们也让他捧着转法轮，一句一句跟着读，用小手指着字。那时他还不会主动开口说话，难度很大。我们就想，大法是超长的，一定行。我们放下所有的顾虑，就坚持每天和孩子一起读法。结果神奇的是，仅仅半年的时间，他就会跟着我们学舌一样的把转法轮读了一遍。更为神奇的是，在这半年中，从不会说话的他竟然开口主动说话了，从蹦单字开始到吐出句子，再把句子连成一段话。我和妻子都知道这是大法的神奇显现了。在身体方面也是很出奇，孩子不再经常得病了，原来是一星期犯一次病，后来半个月犯一次，再后来一个月犯一次。在具体病症来的时候，我们对待的方法也不大一样了。我们首先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你是愿意去医院呢，还是通过学法练功恢复呢？孩子很天真，悟性很好，就说练功吧。就这样，大法的神奇愈加显示出来。几年来他就没吃过药，根本没去过医院，也没请过假。有一次孩子连续三四天出现了拉肚子的症状，一点都不想吃， 我问他身体累不累，他说不累，可以上学。就这样几天过去后，一切又正常了。我们周围的人目睹了这一切，都纷纷称赞，真是神了。在智力方面，孩子也因为学法表现出了超常的状态。我们根本就没有教他一个一个去认过汉字。他小学一年级入学时测试语文，结果老师说他阅读量很大，字认识的比同年级的孩子多。我们心里很清楚，这都是大法的超常。大法书中的字，他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基本上会认识了。在其他方面，孩子也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由于学习紧张，我们没有给孩子报任何的学习班，他自己却经常画一些连环画，配上文字汇集成一本一本的。后来他把文字部分又自己单独编辑成小说了，前后写了一两万字。有一天，我的同事看到他书包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了满本子工整的文字，惊呆了，连呼我们的孩子是个天才。我想这都是大法给的。孩子的音乐老师在学期评语中这样评价他：你很有文学素养，并且我非常爱看你的画，画得真好。美术老师这样评价：你的画在造型和色彩方面表现得很好。我这个人不懂艺术，但我知道因为孩子画的东西很纯，所以讨人喜欢。我告诉孩子，今天你所拥有的健康身体和超常的智慧，这一切都是大法的神奇。谁能想到你出生的时候比猫还小，五岁不会说话，浑身是病，不认识一个字。医生在你出生时就断言你是痴呆儿呢？谁也无法想象今天孩子的身高在班上是偏高身材，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他的过去。在学法方面，孩子比我还精进。我有时因为时间忙就耽误了学法，可是他每天到多晚都要坚持学一讲，有时作业多就会到十一二点才睡觉。他非常希望更多人能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更令我欣慰的是，由于坚持学法，孩子在目前大陆这种道德非常败坏的环境下，始终保持着非常纯净的状态。没有普通孩子对金钱和物质追求的执着，不骂人，不搞恶作剧，不打小报告，也不说谎，没有男女早熟的朦胧。你不安排他吃零食，他就会忘掉，不需要零花钱。至于说穿名牌、玩时尚玩具、打游戏等等，他一概都不沾染。不是强求，而是根本没有概念。社会上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同学之间的攀比，在他身上就更毫无踪影。我们夫妇内心充满感恩，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孩子的命根本保不住。即使能活下来，各种后遗症也会让孩子生不如死。现在孩子不但健康快乐，还拥有超常的智慧和对社会乱象的强大抵抗力。我们全家无限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做人的典范，有史以来 一心为民，高风亮节者，名垂史册，受到世人的敬重和颂扬。清朝时的于成龙就是这样的人。于成龙字北明，山西永宁人，历任知县、知州、按察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等职。他广施仁政，洁身自守，被康熙皇帝誉为金石清官第一。于成龙少年时就有大志，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顺治18年，以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是寤寐天理良心的抱负，到广西罗城当第一任清朝知县。罗城百废待举，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实施教化，并带领百姓搞农业生产，兴办学校。短短几年，就是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南疆，于早晚间都聚集起来向他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进献些金钱和物品。于成龙答谢说：“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一干纸奉汝父母，如我受也。”一次大家得知于成龙家人自北方来探视，纷纷送物品给于成龙，说：“供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馈赠金钱。”于成龙答谢说：“此去吾家6000里，单人携货，视为累耳，挥手令去，民皆伏地饮泣，于成龙亦为之感泣。”康熙6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卢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的擢役，升任四川河州知州。于成龙赴任时竟连路费也没有，百姓们依依不舍，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们无天矣。”出现了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情景。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推行善政，招民垦荒，革除粟弊，不到2年，河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康熙8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他审案主张以教为主，宽严并治，排解了许多地方重大疑案悬案，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由于政绩突出，于成龙再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举为擢役，升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赴任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正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上级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无事不能贤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是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被第三次举为擢役。康熙20年，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首位， 他指出，国家之安危在于人心之得失，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度私派、严征收、重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他常常微行访于民间，举忧和贪。当时人们都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他举荐了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都得到了康熙的重用。他还倡导广兴办学，提高国民道德水准。于成龙的官职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简朴如故。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简朴，做百姓道德表率。去直隶，他卸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食。在江南是日食粗粒一鱼，粥糜一池，又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以节省之粮赈济灾民饥民，江南人民因而亲切地称他鱼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他天南地北为官20余年，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志节清操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何成尽换布衣，士大夫减屈从上节俭，尽改奢靡之风，奸佞人等不得不迁往他处。于成龙心为百姓，招致了一些权贵的不满，这些人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大肆诋毁他。朝中有人借机弹劾他，说他年老昏聩，越来越退化变质。康熙皇帝是一位有德明君，深知于成龙是位好官，他没有听信谗言，进行了调查，并诏命于成龙回奏申诉。核实后说，朕广泛听取了众人的评论，都称赞于成龙廉洁如初，因为他刚正不阿，才会有坏人进谗言诬告他。做官像于成龙这样的，天底下能有几人呢？康熙让朝廷将于成龙的事迹昭告天下，广为传颂。于成龙去世后，属下的官吏清点其遗物，床头仅靴带和提袍一领，堂后碎银3两，钱2000，其余只有粟米、盐、豆豉等物，人们无不感动落泪。百姓闻之，市民万人俱哭，家家会向祭拜。康熙亲为其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于成龙数十年如一日，淡泊自甘，无论身为七品县令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清正廉俭始终如一，为欲尊而操守欲立，志节弥坚。他怜贫苦，赈灾荒，平冤狱，肃吏治，以其身正为官一任，施惠一方。这一切源于他是寤寐天理良心的善念，源于他高尚的道德修养。他一生的道德操行，证实了为官需清正廉洁这一古训的深厚价值。下面再来讲一个以身作则、节己爱民的故事。隋代廉吏赵轨节己爱民，以自己的善行感化他人， 他高尚的品德和节操深深地影响着后人。赵轨是河南洛阳人，勤奋好学，以守贫刻苦而贤明远播。隋文帝知道后，任他为齐州别将。赵轨在齐州安家之后，东林院内有一棵大桑树，亭亭如盖，很多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那年桑葚熟了，紫红紫红的大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赵轨看到孩子们在捡桑葚，忙说，这是邻居家的东西，把它们捡起来全部还给东林。可是掉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了，何况这么大棵桑树，我们捡了邻居也不会说什么的。其中一个孩子说。赵轨严肃地说，一定要还，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并非以此猎取名声。然而你们应该永远记住，非自己劳动果实是不能白取的，不能占人家任何便宜，以后要时时处处做到，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在赵轨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成了知名贤士。赵轨在齐州四年，伸张正义，惩办贪官污吏，为民做主。他推行善政，实施教化，为当地百姓办好事实事，使他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每年官吏考核，赵轨政绩都是第一，得到隋文帝嘉奖，并升任元州总管司马。赵轨离开齐州时，父老乡亲洒泪送别，一位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一点一滴也不沾百姓的，水火不与百姓交，有如清水一般。如今您要走了，皇命难违，挽留不住，我们不敢以壶酒污了您的清白，只有以这杯清水为您践行。贪官不配饮下此水，只有您才配。赵轨含泪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男女老少伏于道旁，挥泪而别。成语清廉若水，水火无交，典故即源于此。赵轨不仅注意自身的修养，还经常教导部下要爱民如子，对百姓秋毫无犯。他在做元州总管司马时，掌管军政。有一次进行军事训练，日夜兼程，他的一个下属因晚上星月昏沉，连人带马误入田中，踩坏了庄稼。他知道后，立即命令停止行军，原地待命。等到天亮，找到田主后，赔偿了损失，才率部队开拔。元州百姓官吏听到这件事，没有谁不改变操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提倡的好官形象。然而，清廉为民不是口号和装饰的门面，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神传给人的道德理念，是人对真理的实践和美好德行的展现。只有明晰做人理念并公自力行的人才能做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个席卷了全球的疫情，从去年年初延烧至今，搞得大家心神不宁的，许多商店也经不起这么大的灾难，纷纷关了门。病毒虽然可怕，也并不是没有解药。来听听发生在河北省的故事。故事听上去不大，可是仔细琢磨琢磨，人命关天，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儿了。2020年5月的一天，一位老人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说他媳妇上个月回老家住了几天，回来之后就发低烧，到了市医院检查也没说出发烧是什么原因，就被转到了传染病医院去了。媳妇住了三天院，核酸检测是阴性，就被传染病院赶回了家，让自行隔离观察。低烧已经很长时间了，迟迟不退烧，所以搞得家里人压力特别大。朋友打来电话，是想请这位老人帮助买药。接电话的这位老人的老伴儿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得知了消息之后心里想，帮着买药没问题，不过让朋友的媳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才是真正的救人。他们和朋友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见面之后，除了把药给了朋友，还给朋友带去了一本《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的真相期刊，还有一本《疫情周报》，一个法轮功真相的 U 盘和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告诉朋友，让媳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让人没想到的是，上午刚刚见了面，朋友下午四点钟就打来电话说退烧了，困惑这么多天的低烧，念了九字真言半天时间就好了，这真是救人的法宝。朋友对法轮功的师父特别特别的感激。又过了两个月，他们碰巧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还记着这件事儿，高兴地说，真灵，我把这个救命的法宝告诉了我所有的好朋友。还有一位河北省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两年前发生在他亲戚身上的神奇事儿。他姐姐的儿子听信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宣传，中毒很深，几次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都不听，也拒绝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可他的媳妇和他正好相反，给他讲法轮功真相，看真相资料，他都听都看也都信，还主动的要大法真相光盘、期刊、单张、 U 盘等等。有一次给他真相资料的时候，小姨就跟这位外甥媳妇说，看吧，你明白了，相信大法好，全家受益，他就记在了心里。一天小姨去外甥家，外甥媳妇老远的就迎出来，亲热的拉着小姨的手说，小姨，我家出车祸了，你捡了个外甥，小庚捡了条命。接着就说了发生的事儿。上个月的一天，小庚开着刚买的三菱新车去天津，看他包的活干得怎么样了。因为修路需要绕道，可是小庚为了途径，想从挡板的那个地方穿过去。大概是因为事先喝了点酒，影响到他的视力，没看到挡板的旁边就是一条沟，等到他开到眼前发现有沟的时候，已经躲不及了，连人带车一起就跌进了沟里，新车着了火，全部的报废。 个子高大200多斤重的小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车里爬了出来，一点都没受伤。周围看到车祸的群众都围过来惊讶不已，说这人的命真大，是哪个大仙救了他。外甥媳妇说，他回来跟我说了这事儿，把我可吓坏了，真是后怕呀，但是又特别高兴。我想起小姨你说的，相信大法好，全家受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知道我确实是得福报了，谢谢李大师救了小庚，也救了我全家呀。外甥媳妇没有练法轮功，只是因为明白接受了法轮功真相，他的家人就跟着受益这么大。数不清的事实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更是受益无穷。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躲过灾祸的故事。叔叔家的妹妹经常来我家，我给她法轮功真相资料，她都要都看，还会带回家几本。有一天她准备到南方打工，走之前来我这儿说，二姐，我早去一天就多挣一天的钱。我跟她说，今天你别走，过几天再去。他平时就很相信我，听我这么说，也就决定过几天再走，回乡下去了。两天之后，他又来了，买了很多的水果，进到屋里就给法轮功师傅上香，然后跟我说，二姐，多亏听了你的，那天我没走，我要坐的那辆长途车出了车祸，36个人受伤，2个人死了。我听了也蛮惊讶的，跟他说，这是师父保护了你，因为你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妹妹走的时候带了一些法轮功真相台历，回去之后挨家挨户公开的送台历，跟街坊四邻说，大法师父是救人的，你们都做三退吧，不要一分钱，给你们这个台历，看看上面的故事，明白法轮功真相，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就能得救保平安。你看我多幸运，大法师父叫二姐救我，我就避免了一场严重车祸。接着他就把自己如何避免了那场夺命的车祸讲给乡亲们听，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台历，做了三退。3年前，妹妹花8万块钱买了个小土房，没想到遇到拆迁，补给她的钱除了那8万块钱，还多得了20万。后来我给叔叔家安上了新唐人电视，现在叔叔全家人每天都只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也越来越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